今天是我们这一期的成全训练的最后一次小通，所以今天多少我们会是有一个结语，我们会特别的回顾一下我们的负担。来，作为我们这一次成全训练的总结，希望你们还记得我们的交通，就是上周我们所做我们的交通，我们谈到进入了服侍主，关注到他的需要和他的满足。并迫切的等候他的再来。一面来说，我们好像是在被动的等候，但在另一面来说，并不是的。如果你是一个爱主并寻求主的人，若我们不等候他的再来，不期盼他的再来，就是爱他的显现。更多的说，我们若不是过一种生活，在教会里，并我们的所行所为所做，若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等候他的再来的话，那我们就够不上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是配不上的。更你们去读新约圣经，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主说了很多教导的话。都说到以新约福音来说的话，保罗和约翰，他们都是在主的说话里面，你会看到他持续的都在强调，他们都是过一种生活，根据主所给他们的意向来过一种生活。并对圣徒、教会的圣徒们来勉励和加强，都是根据这样的意向。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有期待主再来的这样个意向来管制，不只是主再来，并且是主要快快的再来。当然，在使徒的时代，教会的初期，他们就是抓住主给他们的应许，说他会再来，甚至会像贼一样的来。他会来的时候，你是无法预期的，因此我们必须警醒。不只是如此，他也会再来。会来临到我们，他来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有能够悔改，而且他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根据我们在今世所生活行为的一个结果来面对主，这样的一个结果是非常严肃的一面。上周我们用几个比喻，在马太24章、25章 说到蒙福的奴仆和忠信的奴仆的比喻来说到，还说到那些愚拙的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在那些预言里面说到，当主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交账。主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里面的教导，我们知道有一个审判座一个情形，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希腊文说到这个主的再来 （parousia）。就是主的同在，主的再来就是主的同在，他的同在将他自己在我们面前显现，与我们同在，显现，将他自己显现，会显现一段时期。当主升天后，他到了诸天，他在神父的宝座右边，在诸天界里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一些说明。即使在我们现在在说话的时候，这一直在进行的。根据父的安排，根据父的时间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再来，但是根据主的话和使徒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暗示，其实不只是一个暗示，更是一个时间表。你可以说，甚至是那一个年，什么，哪一年他会来呢？不是说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并没有说，但是那个年代。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主会再来，是哪一年呢？是哪一天？还有多久啊？主还有多久？还有多迫切？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可以再进入主再来的一些迹象，会再有交通，让我们都能够了解。如此，我们才不会茫然无知。我们来过这种生活，我们好像只是过一种茫然无知的一种在世上的生活，就像世上的人一样，我们不会过这种生活。那我们的主就会延迟他的再来。今天你读了新约之后，应该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的客旅的生活，该如何自处，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当的启示。这对我们的决定事情的先后顺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服饰上都会有很大的冲击，因此早期的信徒，他们都认为主会在他们那一代会来的，会再来的，他们都认为主是很快就会再来的，因此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在期盼他再来的一种生活，那也就是一种。在主很快就会再来，因此主自己也说：“我会快快再来。” 在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他说：“耶稣，主耶稣，再来。”他不是说你再过1000年再来吧？你当你向主祷告说：“主啊，你再来吧。”你就是要主是尽快的再来，对吧？这是一种有期待的祷告，有一种渴望，一种期盼的祷告，这就是他们所过的一种生活。可是主并不是很快就来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每日的生活都是在这种光景下过的。都是在这种期待主再来的光景下过的生活，为着主的权益而过的一种生活，这就是不管主今世在我们的时代会不会再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生活才是对的。不管我们是生是死，即使我们过去了，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负担，也必须持续下去。我们爱主的显现，不管他是不是马上就会显现，但是他的显现，他的再来，将会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诱因，一个吸引，使作为我们的目标，他的再来也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他的再来。乃是超越一切的一个至高的目标，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期望。若不是为着他的再来，那我们在这儿做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做什么呢？若我们不期盼、不等待他的再来，因此我要说，弟兄们。这听起来是非常，严肃的，好像非常严肃的，好像我们无法接受的。的确，这些都是主亲自和说的，和使徒们所给我们的警告。我们需要这样的警告，不只是需要这样的警告，另一面来说，而是对我们的鼓励。因着这样的鼓励，我们才会看见这样的奖赏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这能够圣别我们，使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懒散，过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这能够完全的圣别我们，来过一种向着主的生活。来逃离这世上的一切引诱，来单一的侍奉他。他跟我们说了许许多多事情，许多事情都是关于他的再来。他会像一个贼一样在深夜来临到。消极的一面来说，若是你警醒。你的房子就不会被夺去，但是就积极的一面来说，他的再来乃是就像他是要来，他是要来偷什么呢？把他认为宝贝的东西，主要来偷走。因此，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我们需要被变化，磨成他的形象，这是我们的正面的积极的一面。生活如何将自己献上，做一个馨香的活祭，不是跟仿效这世代，乃是根据生命，根据那灵在我们里面的焚烧，让我们做一个奴仆。成为一个忠信的奴仆，来 顾到他在地上的权益和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警醒，天天的来被这样的一个呼召来提醒，让我们每日的生活不是为着别的，乃是为着主，乃是不期待其他任何事情，乃是为着这个来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最近我们提到了为人的一个负担，为着福音的负担，来结果子，来牧养他人，使我们能成为我很多的在。我几个月前在 Fremont 提到这交通到这些负担，不管你是一个工作的弟兄，或是一个在家里面的母亲，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这么做，不去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有一个比喻说到两个奴仆，不忠信的奴仆，他们使得主人延迟他们的回来很多次，让我钱赚够了再说，让我先完成我所要做的，等我老了，他还没有来，那我再来服侍他。当我60岁吧，或是好像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还有说世上的享受还没享受完。等我做完了再来服侍主啊，不是。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说，我的主人非常严肃，非常凶，他对我的要求太多了。我还是把我的东西，把我的再等一会再说吧。我先保守我们的，先我并没有失去。但是这两个例子对主来说都是邪恶的，你们都是邪恶的奴仆，退去吧，离开我，你们都不是合适的，你都是邪恶的。现在重点不是，现在这个婚宴已经与你无份无关了，更大的一个负担也不是给你无份无关了，你该去哪儿呢？你该是到黑暗去了，你的部分是去那儿懊悔，去那边哀哭切齿了，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但是这是主的启示，主的说话，非常和他非常直接的这个比喻说到，这会让我们对神更加的敬畏。我很担心，就是我们都好像被这个世代所麻痹了。我们好像就如同这世代的想法一样，认为应该享受生活。耶稣的再来可能是一种这个太高太高的这一种不太可能的事情，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主也说到我们只是好像我在教会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这样的如此看清自己，把主所交托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份他连德来如此的看清，这一份他连德是用来建造他的身体，这一份他连德是可以来得着人的。如果我们轻看了这个部分，因此我们刚说的这两个借口，我今天在这儿可能在这两点上我老的负担 太强，但是根据今这个时代我们所看见的，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真的要警醒，来看见什么是公义，这是真理。我们说的，任何其他的都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它就是真实的。使徒们继续强调说，有一天那个火会来试炼我们，试炼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试炼我们的服饰是什么。经得起试炼的就会存留下来。有些人，他们所有会被烧得干净。弟兄姊妹们，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件事。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对吧？恢复什么呢？主到底要恢复什么呢？我们的态度在主的恢复里又应该是如何呢？我们的合适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警醒，就是爱主的显现，就是一种祷告的态度。有祷告才能借着祷告逃离这世代的，要祷告来逃离这世代。我们若真的有这样的心，能够被提到主的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的话，这和这个基督教国所说的一些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你可以，有些这个车子上的条子标语上标到说你要如何被提啊，你要怎么样才能怎么样。这些都是煲了糖衣的毒药，把真理歪曲了，甚至也有很多人是真正信了这样的一个歪曲的真理，把真理的歪曲。这就是刚才道恩弟兄说的，我现在，经常我用我的电话。因此，我没有办法注意到我的时间。我开始说了这么长的一段的交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灵，今天早上来摸着我们的负担。今天早上，我想要跟大家交通。关于我们如何来爱人、来关心、来照顾人，这跟主的再来是不是有关系呢？当然的，我会将它证明给你。如何我们爱人、我们照顾人，或是我们不照顾人，我们疏于照顾人，会影响到我们在那日审判台前的我就是来把我刚才所说的来证明给你看，给你一些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照顾我们如何照顾圣徒，在审判台的那日，我们将也会如此如何的面对主。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说有一个人即将要死了，在路上他看见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但预表了耶稣，他帮他裹伤，用油和酒来把他摆在他的驴子上，带到了一个旅店去。那个旅店就是一个教会。主救了一个人，带到了教会，然后照顾他。主自己亲自来照顾这个受伤的这个人，或是已经死。半生半死的人，在这个预言里说到，说这个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拿出了一钱给这个旅店的老板，跟他说好好照顾他，除了一切的花费，当我再来的时候，我会再补给你。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很清楚的说到，当主就是这好撒玛利亚人，他将他所救的这个人带到教会里去，就是这个旅店，我们都是旅店里的服侍者，我们都是就是在教会里的服侍者，这就是主将所有的受伤的罪人。他把这些人全部带到他所得救的这些人带到教会来，带给你和我，然后说你们要照顾他，就是这么说的，照顾他。我们都是彼此在和基督同工来照顾这些人，我们都是彼此共同的照顾者，来照顾这些。蒙他救赎的人，他主要说，不管你花了什么，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花费，来照顾他。希望教会就是对你和我说，你们要花费更多来照顾他。主保罗也说，我被花费。我花费了，将自己花费，并花费在这个世上。保罗就是这样，像这个旅店的主人一样这么做的。他照顾他教会里面所有的大小事，他都完完全全的投入。他将他自己的所有都花费在上面，将他自己的精力也花费在照顾。神的儿女的事上，当我再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0章35节上面说到，当我再来的时候，哎，我会再补给你。你说这是一个预言而已，没错，这是个预言，这是主所说的预言，主所说的比喻。当主说我再来的时候，就如同这好撒玛利亚再来的时候，我会再付给你，对于你照顾这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再补给你。这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对人的照顾和看顾，将会决定将来主所要补给我们的部分。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再付给我们，再补给我们我们的赏赐。你会不会得到这个赏赐呢？你会不会得到在那日得到主的赏赐呢？我每天就都是在思念这事。我为着主，我服侍他，为着这样的服侍他来生活。我每天都要到时那一日，我要面见我的主人。他 每天都，我每天要为着这些罪人，为这些得救的人来花费。到那日，我会得着赏赐。你不需要这样如此吗？我真的希望得着这样的赏赐，在审判座前得着赏赐。这只是一个比喻，我给你另外一个比喻，那是在路加16章说的。这是路加16章说到钱，他说到他用比喻说到一个管家挥霍了他主人的财物，然后被辞。然后他对这个，他开始来谈判，如何能够来使他的债务得以减免或是取消。听听看，主在这件事上他怎么说的？他是一个公义的，然后这个主人他因为我记得李弟兄说到这个例子，他用这个经节跟我们说。他说，在世上的人都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忠信。他们在处理事项，我们还不像这么样的忠信，我们还是愚拙的。这是主在说的。他说，我用你所得的钱的财物。这说到我们财务，这个马门是不义的钱财，这些不义的钱财，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去为自己结交朋友，这时钱财还有用的时候去结交朋友，因为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有一天，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你的钱都不值钱了，就是一些无用的纸张而已了，没有价值的纸张了。那日会来的，不准你有几千亿的这个财产，到时都是完全无用，等于零了。但是入今日。你借着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去。这说到了要来的国度，对吧？在要来的这个世代，今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钱财为主的利益钱。权益来献上，到的那日就可以得到永远的赏赐，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永远的账目里去。主说，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在许多事上也必忠信。当然，就是我们在要来的国度里，我们所得到的赏赐。若是我们今日不能忠信，我们到那日如何能够忠信呢？就如同主在马太25章说的， 对，到那日，我们今日不忠信，到那日也必定得不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今天说了很多，就是为了要提醒你，让你能够更印象深刻的来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在主面前如何能够有一个迫切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时代中觉醒，不再受到迷惑。我在这已经受到迷惑太长时间了，我需要醒来，来看见我当前的光景。在你的主我的面前，你要如何的来警醒？今天早上的负担就是说到我刚说到两个在路加福音的例子，我们如何来照顾人？然后你会说，陈弟兄，你是在威胁我们了，你是在因为我们好像照顾人照顾的不对，你现在对我们这样子来威胁我们，告诉我们，若是现在不照顾人，会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如果你认为这是我在威胁你的话，这不是我在威胁你，这乃是非常纯净的新约教导，神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使徒们的话语，使徒们的教导。这些你不能与圣经分离的，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他会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的恩典，这些都是真理。根据我们永远的救恩来讲是对的，但是根据什么呢？这些。在主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得着了许多，我们从主那儿得着了许多。主对我们也有一个期望，为了我们，也为了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新约圣经，有许许多多部分说到我们该如何的生活，如何的服侍。我们有一个就是纲要，请弟兄们帮我们打上来。这边有一段，你们应该有吧？你可以把它打开，说到我们，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上面所列的。我们夸耀我们的冠冕，我们可以夸耀什么呢？我现在有负担要写一篇诗歌，什么是我们夸耀的冠冕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到。我要读给你们听的是我说这一个经讲，第2章1、2节，在第二章说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2和7、8节，我们。这是保罗所写的。他非常忙碌的在各地行走来传福音，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来 兼顾当地的圣徒。他说：“我们已经，他受了很大的苦，这是主的使徒的心来向他们敞开。在里面，你只看到基督。这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就派提摩太前往，来兼顾他们，来勉励他们，为着他们的信来兼顾他们。刚才读，我可能不是读到书上的这个经节，我刚读。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我刚才所读的保罗的心，为着帖撒罗尼迦人，在第二章，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已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但在腓立比受苦被凌辱，如同你们所知道的，然而，还是在我们的神里放胆说，在极大的征战里，对你们说了神的福音。若你们没有像主保罗这样的心，你是不会受苦的，你也不会来征战的，不会如他这样的。你可以做一些事，但是你并不会像他这样的受苦。但不是像保罗所受的苦这样，七节八节说。只在你们中间为人以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你看，保罗对这些帖撒罗尼迦人的心，他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徒，而是将自己比作乳母。没有人会爱孩子如同乳母一样。因为她是乳母，她不是一个服侍的侍女，不是一个服侍的人，而是一个乳母，不只是母亲，而是一个乳母，如同来亲自喂养、顾惜自己孩子的母亲，就来顾惜自己的孩子。在第八节说到。我们这样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不只是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这同工将他们自己的性命也愿意为他们摆上，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这是一种爱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一种关心的关系，一种关切的这一种感觉，为着这些蒙恩的罪人、得救的罪人的感觉，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我自己也需要来扪心自问一下，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件事上？这些如同出生的婴儿一样，我们。待得救的这些婴儿，我们对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牧养他们？我们每天是不是只顾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只在聚会里面聚会而已呢？但是在心里面却没有这样的一份感觉，没有这样的计划，也不会为他们去想到。然后到11节说到，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做见证。他说到了，我不只是一个乳母，我也是你一个父亲一样，我也是个父亲一样。 待你们每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不是去领养的孩子，不是你去领养的，好像你就领养了一些孩子来，而是亲生的孩子，就如同保罗对待圣徒们，就如同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抚他们，抚慰他们，劝勉他们，向他们做见证。这是一个父亲的爱来对待孩子。我们来看到，再来看这两个，我用这两个经节，他说到第十九节，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我们在主面前能夸妙的是什么呢？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能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如同前后书有一个中心思想，说到主的再来，在每一本书的结束都说到主的再来，这是完全掌管保罗意象的一个经节，说到在第二章说到他对信徒的心的负担和照顾，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的冠冕是什么，我们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保罗想到那一日他在主面前，主再来的时候，他站在主面前，他能在主面前站立的时候，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喜乐是什么？那我能所夸的冠冕是什么？有不同的冠冕，有说到公义的冠冕，有说到光的冠冕，这边说到夸耀的冠冕是什么？是一种荣耀。你的荣耀是什么？在那日你的夸耀的冠冕是什么？这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在主来的时候你能夸耀什么？他回答了，就是说，不就是你们吗？你们就是你们帖撒罗尼迦人，你们就是我夸耀的冠冕，你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盼望和我的荣耀。这在那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能这么说吗？我们必须能够这么说。然后在二十节，因为你们，他说很清楚了，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说到在路加15章说到三个比喻，一个牧者，走失了羊，还有一个女人掉了一个铜钱，然后这个父亲看着浪子回头的三个故事，是不是？我的点是，在每个比喻的末了，是完整的一个比喻，都说到三一神的牧养的灵，他的接受的一个心，他寻求的一个灵，来寻求这个罪人。在每一个比喻的末了，有一个说到了一句话，就是喜乐。当牧者找到了失落的羊，他满了喜乐，叫他的邻居通通一起来坐席。当女人找到失落的铜钱，她，我看，当她找到了铜钱之后，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她也是同样的， 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当一个父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说：“让我们一起来。”他最后怎么说的呢？对，他最后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说到这个失去的，又已经死去的，又活过来了；已失去的，又得回了。因为你们是我的荣耀，你们是我的喜乐。荣耀和喜乐，乃是当主再来的时候的关键的元素。主说：“进入主的喜乐，进入我的喜乐。”进入我这荣耀和喜乐，说明了主的再来。对那些忠信的，对那些如同保罗一样的，对那些照顾神的儿女的，他们会满了喜乐，会在荣耀里。在这个例子里面，主保罗所描述的主是荣耀的主，当然，但是在这个情形下，你们谁是荣耀？主交了很多的朋友，在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呢？这就是我要你们去想，思念一下，我也要你能够回答，不是向我回答，向主回答，对主说。我们看，我们还会可以，你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跟上我。有另外一个经节说，都是保罗对圣徒们的劝勉。这边说到有一个爱人和关心人的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我们想用了很多方法来得多繁增，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作用。若是我们不照顾人，对人没有兴趣，这是没有用的。然而，若我们对人有心和有兴趣，那这样的关心就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这不是捷径，这不是一个方法。若是我们没有心，那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是绝对没用的。你必须要有心。当你有负担，要关心人，要爱人的话，因为父知道爱是超越一切的，爱心和关心能够为你开路。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些原则，一些方法。这个方法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若是你有心，你就有办法，对不对？这是非常在关心人方面是特别真实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命令之路，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属灵的词汇。他们就是爱人，关心人，去看望他们。并不是我们没有方法，而是我们的心不够。主啊，我的心在哪儿？主啊， 我需要一个新的心。主啊，给我一个心来爱人，来关心人。第四重点，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的灵和一个爱人的心，关心人的心。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和加强的关爱，那就自然有办法，这个门会为我们而开。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主，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的经历来告诉你，当只要你有一个加强的照顾，一个强烈的关心，就有路，因为你已经进入人的心里，你要跟他讲道理是很容易的，做一件事情，而是重点是要关心他们，这样能够让他们敞开，能让他们软下来，让他们的心软下来，使他们能够接受基督，使他们能够来跟随主。我们要成为进攻用的人，我们就是要对人有负担。一个年长的弟兄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孤勒弟兄，我就是能够见证这一切的一个弟兄。他当时不是一个长老，也不是任何同工，也不是一个负责弟兄，但是他却为主大大的所用。他对年轻人有负担，当时我是一个大学生，他对我有心，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坐下来，一对一的来牧养我。对新人，对所有的新人，他总是邀请他们到他家去。在洛杉矶的艾登会所，叫在那个会所后面有一个公寓楼里，他跟他姊妹就来邀请这些新人，每一个他姊妹来做饭，他就来邀请这些年轻人有这样的心来与年轻人交通。我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就是他如何的对穆迪，当时穆迪还是个在做生意的时候，参加一个当时是天主教聚会，他说神在等候一个完全奉献的人，这可能不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理在里面，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当时他向着像对我说了这句话，就刚才我说的，他不是对别人说，他是对我说，神今天在等候这么样一个人，等候一个完全，当时他这么说让我感觉到好像是神就在向我这么说，在等候一个完全奉献的人，这让穆迪放弃了他的工作， 放下他的工作，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剩下的故事你们都听过了。这就是神如何用穆迪作为一个成功的，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布道者，得着很多人。因为他是满了负担，若我们都能够如此，那我们的教会就会不得了。总之，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是重心放在人上面。当然，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但是我们必须对人有负担，其他不是太要紧，最重要的是对人要有心，要照顾人，这个教会必然会成为活力教会的，以非常强而有力的、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我是何等的盼望！北加的每一处教会都是关心人的一个教会，对人有负担的一个教会。另外一面是什么呢？若你不是如此，那你就是在自私，只为了自己，什么都是想到自己，这是一个负面的。在末日，人们都是成为爱钱财的、爱自己的、爱享乐的，而不爱神。我愿意将这个解释成我们成为爱一切神所喜爱的。简单来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你教会的光景如何，就在于你。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心和爱罪人，就去吧，弟兄姊妹们。
像罪人寻找寻求的年轻的、年长的，特别是年轻的，就是去爱他们，拜访他们，邀请他们到你家喂他们，你会找到他们心中的路，你可以成为一个频道。成为神爱的频道，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照顾3到4个年轻的圣徒，有何等的需要？你把你知道你的眼睛打张开，你会看到何等大的需要。为着人，为着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take care，来照顾他们，找到一个方法来照顾他，打开你的心，从你自己里面出来，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生活，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最喜乐的。最荣耀的生活就是来这里被别人所消耗的时候，和别人的需要。我们的成功不在乎我们的知识或者是技巧，只是在乎我们的心。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祷告。我们爱他的恢复， 我们要把这样的 事情带到主面前，向他祷告，让我们 有负担。你不会吗？你会如此做吗？我是这么做，也许我做的还不够，但我听到这话，我也当我年轻的时候，但这个话呢，就让我有了确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融化了我，它使我 得着确信。我觉得我在召会里面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往前，如果我们不去照顾我，而不去照顾别人，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不是一个 很喜欢社交的人，但我也不是一个很天生爱人的人。我喜欢到一个岛上去读一本书，但如果主说如果你要这么做，那你就结束了。但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但你就结束了。这是我需要你做的，这是我要求的，这是的最我最觉得最重要的，照顾他们。你在照顾谁？为着他，为着主，他不能够直接的牧养，他，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这样的照顾人，像我们这样。他在天诸天之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这里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要有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你们，你们是我们的盼望。即便是你的盼望是主的再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年轻的人，这些需要的，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没有盼望。如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第二，另外，我们要把人当成我们的喜乐，我们需要他，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你。如果我在主来的时候没有你们，我就没有喜乐。这是什么？你是我的喜乐。我们可以如此说吗？你是我的冠冕。保罗在这里说到非常深沉的情绪，这是夸耀的冠冕。他这些父亲，中国父亲的很，父亲很夸耀他的儿子。也许他长得不好看，但是他是父亲的荣耀。也许不是那么这。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他们很父亲在乎的是你是什么，你要怎么来看他们。保罗在主面前说，他在圣徒里夸耀，在他们的变化里面，他们的圣别，他在这里夸耀。你们知道那天你可以有所夸耀吗？ 如果不只是没有夸耀，而且是羞愧。第四个是荣耀，他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是一个教训界的父亲。在他们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盼望，但他们也是。我需要在五分钟内结束。夸耀这个得着成全跟建造人的工作，而不是有我们有多少的财产，我们收集的，或者我们过了一个多么漂亮的美好的生活，甚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环境上的这个冲击，而是得着人成全人，为着主。信心就是我们总所有经验享受还有得着的总结。他把信徒的信心认定为这个献上给神的祭。看看保罗所做的，他就是在这里祈祷，他在这里做，因为他们的信心的，他信徒的信心长大了，夸耀他们的见证。如果他们圣徒们有这个能够持守话生命的话，或者把他们应用在活基督，保罗就有所夸耀。在这何时何等的见证，第三个是他们的热切，这个热切跟这个焚烧必须是基督自己，他是那个真正焚烧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在灵里焚烧，借着向主敞开。当你看到你照顾的圣徒在这里为主热切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夸耀吗？如果看见你一个很在乎的圣徒在这里淋漓火热侍奉主，何等的夸耀。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在我所成全所牧养的圣徒里面，在这里今天在这里完全的为着主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的夸耀。当然不是在我里面，不是在他们里面，他们的情况。第四，在他们的所人他们的人里，这个哥罗西的圣徒呢，当是这个使徒的劳苦的结果，他们的这些人给他们使徒所可以有所夸耀。第五，在主要来的那日，在主那来的日那再来的那日，使徒可以夸耀，可以享受喜乐，在主的那日子，我们当基督审判的那日，我在这里停在这里，让我们可以休息。